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看哪、啊、那一颗星啊，真的很奇妙。其实他讲到的就是当耶稣在2000多年前降生的时候，当时候 天空出现了一颗非常明亮的星，而这一颗的星它就引导了在当时候的一些东方的博士能够来寻找耶稣啊，能够来敬拜耶稣，并且为耶稣献上的礼物。所以这一颗星我们知道它引导了博士，那可能这颗星我们过去听了讲到听了很多次，这颗星是不是也成为我们人生的引导，也引导我们能够来相信耶稣基督。当然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都在影响我们，让我们产生了新的改变。所以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弟兄姐妹你是否有经历这样的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在你过去的人生里面，或是在你现在的人生里面，有什么事情正在吸引你？那吸引你的人事物是不是造就了今天的你，对不对？有没有你今天会成为怎样的人，是不是过去某一些的事情的影响让你发生了转变？今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他做老师，有些人他做生意，有些人我们知道他学钢琴，他在教会里面能够来服侍上帝。有些人很喜欢幼儿的工作，所以他就学习，他就做幼儿的工作。所以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事情，无论是大事小事，或是大人物或是小人物，顺利的事情或不幸的事情，它可能都在影响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的人生发生改变。在这里我举一些的例子，看看弟兄姐妹是否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是不是受到某一些科学家的影响所以你就变成很喜欢科学，甚至你读书的时候你读科学，你做研究研究科学，研究医药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牛顿我们非常的熟悉当苹果掉下来的时候牛顿就想了，世界原来是有重力的世界是如何能够来运作的。当然你也可能受爱因斯坦的影响，那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他也研究了世界本身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子。是不是你喜欢科学是跟这些科学家有关系呢？当然你是不是受了某一位文学家的影响你的文字表达其实是非常美的，是不是？而且你也很喜欢文学，因为文学让你觉得你自己很有修养。所以威廉莎士比亚其实我们非常的熟悉，对吧？你至少没有看过他的书，但是你常常在讲台上听人家讲，或是有一些人会跟你讲。但威廉莎士比亚他最特别的就是他用故事能够让人能够来认识自己，他描述的人性、权力、爱、嫉妒还有良心。当然你是不是受到某些哲学家的影响，你变得很喜欢思考，你很喜欢逻辑的思考，你喜欢有很有层次的这些思考，你不但从一方面思考，你可能从多方面去思考。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哲学家，他不断用辩证的方式能够来思考。当然在过去的西方我们知道有苏格拉底、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我们知道这三个人对整个西方的思想史包括影响了东方的整个。苏格拉底他教人是如何去思想，而不是什么呢？想什么。我们普通的人是什么呢？我们想什么，对不对？但是苏格拉底说我们应该怎么去想。对，苏格拉底是一个很出名的，他有一句话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听过，就是有人来问苏格拉底，为什么你这么聪明，为什么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你这么有智慧，是不是？但苏格拉底对他说什么呢？我只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那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对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人他一个谦卑一个智慧的表现，是不是？他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哎，这样讲起来很怪。其实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什么呢？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你知道就说知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对吗？这是一个智慧的人生。所以西方有西方的智慧的方式 思维方式，东方也有东方智慧的表达方式，但是你喜欢西方的思维方式还是东方的思维方式呢？我们今天我们作为华人，我们受很多东方的影响，当然我们也受到很多西方思想的影响，当然这些所谓的伟大的人物影响我们，当然一些伟大的事情，一些不是伟大的事情，一些真的是很大的事情，甚至大的灾难，一场瘟疫可能也影响了我们的人生，对吗？过去有 SARS， 有 H1N1， 有 MERS， 有 COVID-19， 这有时候我们在这些的瘟疫，这些的病毒灾难当中，其实让我们更多的去思考我们的人生，甚至我们深受它的影响，我们发生了很多的改变，甚至家庭面对了很多的挑战。然而你的改变也有可能是一次的旅行，是吧？这次的旅行你可能只说我只要去看一看那些美景我去圣地呢我也只是要去旅行，但是想不到当你看到这美丽的景象的时候，你赞叹上帝创造的奇妙。当你到了圣地去学习去圣地之旅的时候，哇，你能够亲身感受到原来2000年前在以色列发生的事情，2000年前当耶稣在那里的时候，你身临是否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你对圣经的知识，你对圣经那些故事，不是表面的知识上的，而是什么？而是真的成为你思想当中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使你立志发生了改变。哦，原来我要不是像过去那样的读圣经了解而已，我要更深入的去体会耶稣基督他降生，他在世界上他所行的一切。当然可能也是一本书，他改变了你的一生，是不是？当然圣经改变了一生，当然论语，当然有首柏拉图的理想国，或是人生的下半场，无论是宗教的书籍，或是我们讲政治讲公益的书籍，或是讲一些人生的书籍，属灵的书籍，都可能影响我们的一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哪一个事情，哪一个人物影响了你，已经造，所以你说我今天变成我这个样子，其实是受到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人的影响呢？所以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的人生确实受到各式各样人物的影响，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也开启了我们新的人生的旅程。所以无论是大无论是小，其实都在影响我们。当然你也可能是那一个什么都影响不了你的人，对不对？那其实是有问题的，什么都不能够影响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什么都不想，就什么都没有办法影响你。所以但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一个节日，它改变了我们许多人的生命。我们在这一座的我们很多都是基督徒，我们知道圣诞节耶稣基督的降生，它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生命。而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就是圣诞节当时耶稣降生时候所出现的那一颗星，那颗很明亮的星，而那一颗奇妙的星。所以我们一起能不能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就记载在马太福音2章1-12节。我们就一起我们开声来诵读这一段的经文。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的暗暗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 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西利，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所以那一颗星，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总结，那一颗奇妙的星是神给世人的指引，而这个指引其实是神的呼唤，他在呼唤说，来吧，来寻找我的儿子耶稣基督。而这颗明亮的星，当我们找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发生了改变，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旅程。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有四类的人。第一，就是这些博士或者智慧的人，他们看到那一颗星，他们来寻找。第二，就是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就是西利王，当他听到有基督降生要为犹太人的王的时候，他心里是不安。再来就是耶路撒冷合城的人，当他们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他们心里也不安。而第四类的人，就是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就是这些祭司长还有文士。所以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就通过这四类的人物，我们能够来思考，当那颗星出现的时候，他们如何能够来回应这一颗奇妙的星。第一，我们先来分享的就是博士。当博士他们在东方看见那颗星的时候呢，其实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有一种渴望，他们要去寻找这颗星。这其实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当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有一些特别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都在告诉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了改变，也让我们提醒我们，这可能是我们寻找人生意义的一些时候。博士为什么他们要去寻找呢？因为他们发现很不一样、很奇特的东西。所以博士是谁呢？在圣经里面确实没有太多的能够来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从经文我们来看，他们既然是从东方来的，那么可能他们就不是犹太人。他们观察这些星星，可能圣经说他们是博士或是智慧的人，他们可能是这些天文学者或是天文学家、学者或者思想家，甚至是哲学家或是宗教家。但是他们看到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想要去寻找呢？其实有几个的原因，可能他们知道，所以他们想要去寻找这颗星。他们可能是看过旧约，从旧约的经文里面，他们知道原来有一颗星要出于雅各，所以当他们一直在观察那一颗星突然出现的时候，他们说可能那么犹太人所讲到了基督，就是犹太人的王要降生。所以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说，那生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那星，我们要来拜他。当然如果他们没有看过旧约，那么他们可能也是得到上帝特别的指引当那颗星出现的时候，上帝也引导他们看到那颗星，也可能指引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犹太人的王要出生。其实我们这样的讲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新约里面，我们确实看到上帝不单向外邦人向犹太人显现，也向向外邦人能够来显明。我们所听过的就是那个百夫长，他是敬畏神的人。我们听到哥尼流，他也在异象中看到神的引导。我们也知道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其实他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而这些东方的这些博士呢，他们可能也同样的得到神特别的指示，所以他们来寻找。但是博士其实他们是谁呢？我们可以讲他们就是那些有学问、有地位、有资源，就是不断在寻求 真理的人，他们有了，他们有学识，他们仍在追求，对吗？所以他们看见那奇妙的星，他们就启程去寻找了。而博士们他们看到那颗星，他们知道那颗星出现在哪里吗？其实从经文来说，他们不知道星在哪里，他们只看到那个方向啊。上帝没有说，哦，我给你一张地图，哦，耶稣就生在伯利恒，没有。他们乃是随着那颗星，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在启程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结局会如何，对不对？他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找不到，我们白跑的一趟。所以他们还是决定要启程了。为了什么？为了要寻找真理。所以他们不怕路远，他们旷野的酷热，他们也怕强盗的危险，他们启程要在寻找那一颗奇妙的星所带来的。所以博士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博士所代表的一类人，就是那些内心真正在寻找真理的人，也是在寻找为什么活的人。所以我们可能很有学识，我们可能事业非常的成功，我们可能很富裕，我们可能很健康，我们家庭幸福，但是这一些我们已经拥有的之后，我们满足了吗？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世人的角度来说，我已经拥有了学识金钱各样的东西，我满足了。但是我们知道博士他给我们的一个印象是，他们拥有了这些，但是他们依然在寻找，不断的能够来追求，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想到了其实还有更多的东西，还有更美好的东西。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否能够这么想呢？如果我们自满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拥有了所有的，我们不必再寻找了，不用再告诉我其他的事情了，我已经知道我的人生要做什么了。但其实不是的，其实无论我们在座的，我们是自认为我们拥有很多，还是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觉得我们缺少什么，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断的在寻找我们的人生。是的，有一些人什么都不缺，但是真的什么都不缺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拥有很多，你什么都不缺吗？可能什么都不缺是因为你少做的一件事情，你没有去想。是的，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最会想的，对不对？我们会想我们的人生活到现在这个样子究竟是什么样，我将来我要如何去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活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我们每一次晚上去睡觉的时候，都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会发现人生好像非常的空虚，因为总是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让我满足。当然有时候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比较积极的，我们会想，哇，这个新的一天是一个新的开始啊，我要好好的生活。但之后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很累，对不对？我们说，哎呀，这一生就是这样，今天又是这样。这里在告诉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心里其实有一样东，我们少了一样东西，明白吗？所以其实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少了东西，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失败者，而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还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你空虚，你觉得人生就是这样，最可能的就是你还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的，我们知道我们都在寻找，从年幼的时候，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中年的时候，我们都在寻找。是的，我们可能找不到，我们失败了，对吗？但我们讲找不到失败的本身不是问题，不愿意起身寻找才是真正的问题。是的，我们可能不像博士，我们看到那颗星，但是我们不去寻找，我们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但是我们只是想，我们也不去寻找。所以不愿意起身去寻找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去寻找真理呢？是马上行动，还是犹豫不决，还是很多很多的借口呢？所以博士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当他看到那一颗星的时候，那一颗奇妙的星将引导我们找到真理。第二，我们要来思考的是第二类的人。第二类的人就是希律王。希律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恐惧不安，对不对？为什么他会不安呢？其实他害怕失去他的王位，对吗？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安可能是我们害怕失去人生的利益。希律王他作为当时候罗马统治下的一个犹太的分封的王，我们知道他作为王是罗马政府派他去的，他不是什么，他不是合法的王。什么叫不是合法的王？不是合法的王，不是从罗马政府的角度来看，是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王应该是谁？以色列的王应该是神所派的王，以色列的王应该是以色列人所尊崇所立的王。所以当希律王他听到这有一个犹太的王降生的时候，是基督或者讲说是以色列人所等待的弥赛亚的时候呢，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重新能够起来，能够复兴以色列的时候，这个希律王他心里非常的不安。所以我们看到一山不容二虎，对吗？一个以色列不可能有两个王，所以这个就是希律王他不安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再来呢，其实跟希律王他个人的性格或是个人的心理有很大的关系。希律王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对吗？他杀死了所有威胁他地位的人。如果在历史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希律呢，他杀死自己的妻子，他杀死自己的两个儿子，甚至他杀死了所有能够威胁他地位的人，对吗？而从属灵的角度，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主任的角度，希律王他要自己做王，他要自己做生命的主，他不要耶稣来掌管他的生命，不要让耶稣来绝对他的对错，不要耶稣来对他能够来施行审判。所以希律王他内心恐惧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真正的王，不能掌控一切，而如果耶稣他是犹太人的王，那我将会失去一切。所以希律王他所代表的那一类人呢，他其实不是不知道耶稣，他而是害怕信了耶稣做王会动摇他所抓到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不是不知道耶稣，我们是害怕信了耶稣做我们的王会动摇我们现在所抓住的东西。我们来想想，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希律王呢？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小希律，或是我们讲说我们可能是现代版的希律王。为什么？因为我们害怕信了耶稣之后会影响我们的事业。信耶稣我就不能够投机取巧，对吗？我就不能够做假账，我不能够在卖东西的时候好的东西掺假的东西在里面，对吗？我就不能够做那些灰色地带的东西。其实这是什么？只是你害怕当信了耶稣之后你不能够自己做主，耶稣做主。当然你说信了耶稣之后星期天不能够加班薪水少了，因为礼拜天都要去教会能够来敬拜，而且我是一个薪水很少的人，我就是靠加班我才能够有足够的薪水。信耶稣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知道我的老板我的同事都不喜欢基督徒，对吧？我就跟他们不合群了，我以后在这间公司没有办法做工下去了，我就升职无望了。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现代版的希律，就是我们害怕信仰会影响我们的事业。当然现代版的希律王的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害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随心所欲，我们想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对不对？我们想要买 4D 就买 4D， 我们想要赌博就赌博，我们想做那些所谓世人看为不好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 但是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生活改变了，佛地不能买，多多不能买，是不是？麻将也不能打啊，甚至呢，讲话都要很小心翼翼的。哇，所以你说信耶稣很难啊，信耶稣被捆绑了，是不是？所以人生一点都不快乐。然后呢，另外一种情况呢，现代版的犀利王基本上一种表现就是骄傲的抗拒。骄傲的抗拒就是我已经过得很好了，我不需要信耶稣了，我不需要信仰了，我的人生我自己能够来掌控。犀利王就是这样，我要掌控我的人生，不论博士是谁，不论耶稣是谁，不论当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我只是要自己做王。所以现代版的犀利王不是坐在耶路撒冷的王宫里面，现代版的犀利王其实就坐在会议室里面，坐在办公室里面，坐在商场里面。有没有坐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坐在这里，谁做王？我们自己做王，我们不要耶稣做我们的王。是，当然有种可能，其实我们也不一定是拒绝耶稣，对吗？我们只是害怕耶稣影响我们的利益，影响我们的利益。但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不是要夺走你的事业和生活，耶稣来乃是要拯救你的灵魂，做你生命的王，并且重建你生命的根基。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他确实改变了你的事业，改变了你的生活方式，那是更好还是更不好呢？我相信在座的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所谓的犀利王那种要做王的那种心态，其实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做王很累的，我们自己要抓，我们担心这个，我们担心那个，对不对？但是当耶稣做我们王的时候，耶稣就掌管我们的人生，不等我们的灵魂得拯救，我们就得到自由。所以那一颗奇妙的心呢，其实将指引我们谁是真正的王，指引你，指引我，谁是真正的王。那么再来呢，第三类的人就是合成的人，就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他们也不安。他们为什么不安呢？其实他们的不安跟西域王的不安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他们的不安其实是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现在所拥有的生活，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位弥赛亚犹太人的君王来的时候发生了破坏。而为什么会发生破坏呢？其实他们非常了解当时候的西律王的残暴啊，西律王就是要把所有威胁他的人都除去。所以其实圣经啊，接下去其实告诉我们，当西律问了这个祭司长跟文士之后啊，就知道哦，原来基督是降生在伯利恒的，所以就告诉了这些博士。博士去要去的时候呢，西律王假好心说哦，你们去你们先去，你看看耶稣在哪里然后再回来告诉我，我也好去拜他。但是西律王是真的要去拜耶稣吗？不是的。所以当博士们去找到了耶稣，敬拜耶稣，但是博士们在梦中就听到上帝的指示，不要再回去了，不要再告诉西律王了。所以西律王他之后听到消息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就把伯利恒两岁以内的小孩子全部杀死。伯利恒两岁以下的孩子全部杀死，多么的残暴。所以我们宁可杀错不肯放过。所以他们太了解了，他们知道犹太人们降生带来了其实不是希望，而是更加的不安，政局更加的稳，更加的动荡。而且如果打起仗来，其实我们生活会更苦，不但有西律，还有罗马政府其实也会派兵能够来镇压。所以他们不安，虽然他们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但是这个未知的希望有时候是他们心灵的苦难。为什么说未知的希望是心灵的苦难呢？其实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希望对受伤太久的人来说呢，反而是一种压力。 所以我们还是保持现状吧。什么叫做希望？对受伤太久的人反而是这种压力。你生活一直很难，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对不对？你尝试了一种方法两种方法你也改变不了，你人生就是很苦。所以你得出一个结论，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苦，没有办法再改变了。但是有人会跟你讲，不是的，人生还有希望，人生还有盼望，人生还有希望。但是你会发现，当有人跟你说人生还有希望的时候，人家就指明你一条路，哦，你就去试，试了之后你会发现人生还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人的人生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这样，工作上他发现他做什么都不顺利，有些人的婚姻其实就是这样，他不断的尝试要拯救他的婚姻，但是他的婚姻还是这样。有些人的孩子，他教养孩子，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教养孩子，各样的方法也没有办法教，但有人告诉他可以用这个方法，可以用那个方法，但是他每一次都不成功。对于受伤太久的人说，你给他希望，他告诉你不要跟我讲希望，人生是没有希望，保持现状其实可能是最好的。虽然他们作为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苦吗？他们其实很苦，但是希望时候他们不要。合成的人所代表的是什么呢？维持现状就好，不必为了某一个希望而自讨苦吃。你有讲过这句话吗？保持现状就好了，不要给我太大的希望，是不是？你给我希望，我去试了，我还是失败。可能你讲过这一句话，其中一句话，世界已经够乱了啦，保持现状就好了。好了，打仗再打仗，不要我也知道好不了了，就这样就好了，不要再扩大战争，对不对？我已经够苦了啦，我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我的未来，你不要给我希望，这样就好了，是不是？改变信仰，什么？改变信仰会带来更多的冲突。我看很多，你看我那个朋友，他信主之后，哇，他跟家里人吵架，是不是？他活得更苦。哇，他去公司有人针对他，他活得更苦，是不是？哦，因为信仰啊，每一次讲话的时候就吵架。哦，他信了耶稣，哇。哦，我们都不是朋友了，是不是？不要改变信仰，改变信仰更大的冲突，对不对？他讲啊，我是罪人，是啦，我是罪人，但是我也不要信耶稣，我不要揭开我的伤口，我不要告诉你啊，我在耶稣面前认罪悔改，啊，你的罪就得到赦免。是啦，我是罪人，我多少都有罪，但你不要叫我信耶稣，我不要把我的罪向耶稣讲，我要不要把你的罪告诉别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维持现状就好了。我知道我也不是好人，但是我也不是很坏的人，就这样就好了。为什么我们害怕改变？虽然有人给我们希望，但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苦难的当中，所以我们选择维持现状就好了。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从来不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苦，而是为了把人从苦中救出来。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肯定有这种经历。是的，可能你没有信主之前，你可能有那种想法，我不要改变了，这样就好。但是你真正的有一天上帝怜悯你，感动你，让你真正信主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人生不是苦的，原来人生是光明的，原来人生是有盼望的，原来人生是充满上帝许多的恩典的，你就被上帝从苦中能够来拯救出来了。是的，我们被拯救出来了，但是只是每一次真正的拯救都需要先打破旧的安全感。什么叫做打破旧的安全感？就是我们过去所相信的其实是错的，你认为呢会给你安全感，好像我不想太多的改变，我已经这样就好了。但是如果你不打破那个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有一个新的生命，没有得到一个新的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是非常明显的，当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经历了神迹，他们经历了红海的分开，哇，他们看到很大的盼望。 但是他们在旷野，他们没有水没有吃的时候呢，还有追兵的时候呢，他们什么？他们埋怨上帝，埋怨摩西。他们说，我在埃及有肉吃，我在埃及有水喝，有韭菜有芹菜可以吃，这是旧有的观念，埃及还是很好的。但是他们忘记了上帝那伟大的作为，上帝当他们仰望上帝的时候，上帝从天上降下玛拿，上帝从磐石能够来出水。所以旧的观念是埃及还不错，但是如果他们真正信靠上帝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原来信靠上帝得到的供应才是最佳美好的。少年的财主，我们也很熟悉的故事，他立法上各样的礼仪他做了，他也奉献十分之一了，对不对？但是耶稣对他说，你变卖一切的能够来分给穷人。少年的财主他就忧忧愁愁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有的还是他旧有的安全感，他的安全感是我在立法上我做得很好了，我奉献十分之一的，我有分给穷人了。但是耶稣说，不，你既有的安全感还是你的立法，还是你的钱财，你把所有的都变卖了能够来分给穷人。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上面，我很好我很好很好，再多一点呢我不要。再来，我们看到撒玛利亚的妇井旁的妇人也是如此，她旧有的安全感是什么？她有五个丈夫，对不对？她觉得可以满足她。但是耶稣说什么呢？新的是什么呢？你要活水的泉源，而我才是那活水的泉源。是的，如果旧的不打破，新的怎么可能会进来呢？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朋友，神来不是拆毁我们的人生，神来是拆毁我们假的安全感，我们旧的安全感。所以旧的安全感不死的话，新的生命就不会生。所以我们在这一点，我们可以说，那一颗奇妙的心将带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第四个部分我们分享的是文士，就是这第四类的人。文士跟祭司长呢，他们知道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成为以色列的弥赛亚，但是他们知道了，他们却没有行动。如果他们真的知道，哦，耶稣降生了，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降临了，他们应该跟博士一起去，他们应该欢喜跟快乐，但是他们没有，是不是？他们没有去。祭司跟文士，他们准确的知道一位君王降生在伯利恒，他们告诉了西利，也告诉了博士，但他们没有行动的脚步，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看看。耶路撒冷跟伯利恒相差只有8公里，用走路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近在咫尺，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踏出脚步。但是相比于博士来说呢，博士他们从东方来，很多的解经家都说他们大概用走了1000公里，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1000公里大概要走2个月最少，他们千里迢迢千辛万苦而来，而寻找的是什么呢？他们不知道有没有结果的一颗的心。而亲爱的弟兄姐妹，拦阻人信耶稣的不是距离太远，而是我们的心太远，对吗？教会可能就在你的门口，对吧？但是我们从来不去教会，教会可能就是离我们很近，但是我们却没有愿意来教会能够来敬拜他。不是因为教会太远，而是我们的心离上帝太远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过去可能都有这种经历，我们自认为我们可能对圣经很熟，但是我们却对救主很冷漠，其实这是很可惜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碰到过很多这种人，离真理很近但始终没有进入真理，离救恩很近却始终没有得到救恩。所以祭司跟文士他们所代表的就是自认为我懂了，却没有真正的付出行动，以至于不断的错过生命中最宝贵的机会。这些你肯定听过，你在教会你肯定听过啊，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了，对不对？而且呢，我幼儿园的时候在教会学校，我小学在教会学校，我中学在教会学校。哎呀，圣经的故事， 圣经的知识我都懂，但是你问他信耶稣吗？他说我不信。可能是教会长大的孩子哦。那么可能有时候我们在教会3年5年了，我们常常来听到甚至我们懂得很多了，来信耶稣吗？我不信。曾经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哇，那个人长期都来听到，哇，他每一篇福音的信息都听，但是你叫他信耶稣吗？他不会。甚至有时候我们说他懂的呢可能都比很多弟兄姐妹还多，但是他知道吗？他知道，但是他不信。甚至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是研究宗教学的，各样的宗教他都研究过，他知道各样宗教的特点在哪里，但是他信耶稣吗？他也不信。这个就是懂，但是什么没有做。当然如果我们对信主的人懂了不信也没有回应，对于信主的人来说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圣经我懂，但是我们不祷告，我们不读经，我们掌握了神学，但是我们却不像神的儿女。神学神学的目的是什么？有人说神学就是邪神，就是邪的我们像神一样，或者讲说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对教会各样的事情我们都很了解，教会是这样，教会是那样，但是我们却永远只会评论，我们只是用评论或是旁观而已，懂了看见了却表现出冷淡，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知识不能够救人，唯有回应跟寻找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机会。所以文士跟祭司长他们所代表的，其实告诉我们那一颗奇妙的心能够真正的显明谁是真正的救主。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博士的身上，当博士他们知道了耶稣出生在伯利恒的时候，这个时候天上的那一颗星又出现了，他们就跟着那一颗星继续往前行，他们到了伯利恒，他们就看见了耶稣，他们就怎么讲，他们就敬拜耶稣，他们就献上了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是的，博士他们千辛万苦，他们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找到了，所以他们敬拜，他们奉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说的，我们信主后我们要敬拜主跟随主，我们要戒掉旧的习惯，我们要重建合乎圣经的价值观，我们要把我们的前途交给神，而不是只看我们的收入，只看我们的地位。以下这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信主不是把耶稣加进你的人生里面，而是让耶稣重新定义你的人生。相同的，信主不是人生加一项宗教，而是整个人换一套价值的系统。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信了耶稣，耶稣只不过是我生命当中10件事情的其中一件。不，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人生中的10件事情乃是耶稣他在掌管的，耶稣来重新定义我们的人生，而不是我们去定义我们的人生。耶稣只不过是我10项选项中的其中一项，虽然他最重要，但不是的，耶稣其实才是真正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什么叫做从旧的到新的？旧的我们的人生是什么呢？我们的工作观是我们可能需要想要薪水高，想要升迁快，对吗？所以我们常常祷告，主啊，你赐福我的工作，让我成功。但是新的是什么呢？让耶稣掌管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当我们重新定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问，我这个工作会不会使我远离神？我这个工作会不会让我影响我跟家人的时间，会不会影响我侍奉敬拜上帝的时间？而这份工作是不是不合上帝心意的？当然我们旧有的是什么？我们旧有的是我们赚取金钱，我们要过更好的生活。但新的系统是什么呢？新的系统是我们想说，我们赚钱这样合不符合上帝的心意？我赚钱是不是为了要奉献， 我是不是要把钱当作是神给我的一个托付，我忠心的能够来善用钱财，能够来服侍上帝，还是我们赚钱只是为了自己，只是为了自己，就是你是旧的。而另外一个，然而很多时候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婚姻，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主啊，是不是？哦，那个人我喜欢，对吧？啊，我感觉很好，是不是？啊，我只要跟他在一起就可以了。你就改变他吧，是吧？让他顺我们的意吧。但是新的系统是什么呢？新的系统你会想，这段的婚姻，这段的感情，合乎上帝的心意吗？是上帝要我做的吗？对我的人生是有正面的帮助还是负面的帮助吗？是，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旧的方式，我们不会去想，只有一个新的方式，让耶稣做王的时候，让耶稣来改变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才会这样去说。时间，我们说时间都是为我们自己所用的，对不对？啊，我要安排我的时间做这个做那个，而敬拜上帝只不过你时间当中的其中一个，但不是的。当新的系统出现的时候，你会说什么呢？我的时间，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才是时间的主。我要什么？我要把敬拜上帝、服侍上帝这些时间先抽出来，先放在那里，是第一个选择，然后才来安排其他的时间。是的，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当中太多东西了，我们是用旧有的方式去生活，还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已经转变了，用一个新的系统，合乎上帝的系统，讨上帝喜悦的系统在生活呢？最后我们要结束了，亲爱的朋友，2000年前那一颗奇妙的星，明亮的星依然在照亮我们，在指引我们，只要你愿意，我愿意，我们愿意去寻求，那颗星必然指引我们。没有信主的，上帝要指引你来信他；信主的，上帝要指引我们，让耶稣真正的做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救主，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平安跟盼望。所以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四个部分，那一个奇妙的心，其实它不断的在指引我们，它在指引你，你可能正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它会指引你找到，原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跟道路，你就像博士一样，你找到了。你也可能害怕失去，像希律王一样，他不愿意失去自己的王位，但是当我们愿意去寻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赐生命跟掌管生命的主，我们根本不用害怕失去，我们乃是得到一位主，他在掌管我们的生命。当然你也不用害怕更苦，信耶稣肯定不会更苦的。你也不要害怕改变现状，当你信耶稣之后，你的改变其实是更加有盼望的，你能够得到上帝的爱，你能够得到更多的自由。当然最后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像祭司跟文士一样知道却不行动，你要知道就行动，而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刻了。所以我们结束了，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在这里有两个题目，一个就是如果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是否愿意求主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那颗奇妙的心，你来寻找主，你就能够得到希望，找到人生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的，你也要思考，让你的信仰不要停留在属灵的知道上面，而是用行动能够来传福音，能够来服侍主，在生活当中能够为主而活。我们有点的时间，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信主的，我们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那我们过主头讨过讨主喜悦的生活。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拣选了我们，你又不断借着圣经来向我们启示，你创造这个世界，你创造人类，原来你是爱我们这些世界上的人，但因为罪的原因，我们的眼睛昏迷了，我们找不到人生的道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各样的苦难当中，无论是罪所带来的苦难，疾病所带来的苦难，不公义所带来的苦难，或是我们正常的生老病死，我们都会发现好像人生就是这样为着活着而活着，当人生结束的时候就没有了，但自从那一颗明亮的星出现在天空的时候，当博士们他们在寻求的时候，他们寻找到了真理，他们寻找到了那位救世，那位将士要拯救人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相信了耶稣，愿主的灵继续的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过新的生活，讨主所喜悦的生活。我们在座还没有信主的，还在寻求的，愿上帝的灵也确实感动他们，让他们真正的能够寻求，能够找到，以致他们的生命也能够来更新。主啊，特别在这圣诞佳节里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平安盼望的日子，愿你将各样的平安盼望喜乐都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